富、纳妾，关于一个多面论题的一面之谈。若是一个人勤奋好学，而又绰有余暇，或许可以考虑编纂一部百科全书，专门收录从西方古今文学中摘出的有关远东题材的所有错误观点。这部百科全书将会用尽他的一生，不过绝不是白费功夫。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们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因此研究错误常常比研究陈腐的老生常谈更有启发性。在这部有关远东错误的百科全书中，一夫多妻制这一词条必将占据相当多的篇幅。除了远东政党之外，很少有其他主题会令读者遇到如此之多的错误论述。一夫多妻制既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日本。由于日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因此我们在此只探讨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并将日本的状况看作是一种后续现象。有些作家将中国古代的多妻制形容为黑暗邪恶的冤首，又有些作家将其称赞为我们所有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在中国，多妻制是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前提下产生的合理结果，比起我们西方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来，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如今，这些前提条件正逐渐消失，于是多妻制也随之消亡。关于中国的多妻制为何会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解，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家庭生活向来是一个与世隔绝且被严密监视的区域，直到不久以前仍是如此。除了自家成员以外，其他人皆不可侵入。对于外国人而言，或许只有早期传教士的妻子们可以有机会一窥中国家庭中的女眷生活，但是这些外国太太们只能接触到中国基督徒，在那些家庭中并没有姨太太或侍妾。即使是中国人本身，想要了解朋友家的内宅也是极其困难的。自古以来，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严格的两性隔离，以至于在旧式家庭中，将男子和女子的衣物挂在同一根晾衣绳上也被视之为不当之举。中上层家庭中的未婚女子，除了自己的父亲与兄弟之外，不得与任何其他男子接触。已婚女子也基本限于只和夫家与娘家的男子接触。这种两性隔离由于中国住宅的建筑特点而变得易于实现。房屋多是在地面上横向扩展，而并非是纵向扩展的多层建筑。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尤其如此。一座大宅院实则是由众多独立的院落组成，各有其房舍与花园，并利用各种过道或沿廊彼此连接。中国宅院的这种特殊结构也可以解答许多涉及多妻制的问题。每个妻子都住在各自独立的院落中，由自己的仆人服侍，通常还有自己的厨房。这种建筑结构避免了许多冲突。如果一个男子与数个妻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些冲突则迟早会发生。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有助于家庭和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社会交际。过去的中国女子不得参加任何家庭以外的活动，丈夫可以自由参加的社交活动他们却不能去。与人交谈时，丈夫称妻子为内人，而妻子称丈夫为外子。这些说法并非毫无缘故， 如今虽然现实环境已变得相当不同，但是这两个词在中国口语中仍然使用。女子们被局限在家中，妻妾们便彼此作伴，一起打牌或下棋，或是从事一些文雅的艺术活动，比如绘画和刺绣，或是一同准备大型家宴。在中国，个人尊严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与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之所以并未凸显出来，是由于旧式传统已经规定好了大家族中的女性等级制度，从第七房侍妾直至老祖母，个人的权利与义务都已有明确的划分。由于许多人一起生活，一个人的邪恶行为很容易被温和的外来压力抑制住，且不必有丈夫的介入。如果丈夫十分明智，便会对妻妾间的所有争执努力置身事外。另外，经济因素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古人认为，让十个女子生活在可悲的贫困之中是没有道理的，只要能找到一个男子养得起他们，就可以让十个女子与这个男子共同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另外，由于中国古代的交通方式比较原始，男子常常会离家一二年，然后在做官或经商的地方另娶一位妻子，返家时再带着妻儿一起回去，他们从此融入原先的家庭之中，凡此种种皆被视为理所当然。由于多妻制的起源，汉学家们认为来自于每个男子对于延续家族香火的神圣责任，目的是为了保证对祖先的祭祀得以继续下去。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正室夫人未能生出男丁，男子便有责任娶二房或三房，直到生出儿子为止。民族学者在古代信仰中寻找多妻制的来源，即部落首领比平常人具有一个更为耀眼的光环，因此有权占有不止一个妻子，并以此作为威望的象征。这种看法可能也是正确的。在中国，一位高官理应拥有至少四个妻子，这种古老传统的来源可能同样出于体现威望。或许正是如此，多妻制在中国平稳实行了2000多年，期间确实发生过不少悲剧，同时也产生过不少幸福的个例，与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是同样的状况。考虑到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我本人不会执着于任何一种方式。不过，在中国古代多妻制中，我认为有一点值得称赞。父亲的所有子女，无论是由正室夫人、二房还是侍妾所生，全都是合法后代，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包括分享遗产。有些西方作家坚称中国的多妻制使得夫妻之间无法存在心灵之爱。中国文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古代的特殊情况下，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有无数的事例表明，两个或三个富有教养的女子可与一个男子和睦相处，并怀有着深厚而真切的爱情。这种家庭和睦的秘密似是来自于容忍的美德与妥协折中的天赋，前者是中国人性格中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最后，我将用一则中国笑话来为这篇随笔作结，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则可以译为英文的笑话，因为十分巧合的是，酸在中文与英文中具有同样的双重含义。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极其善妒的妻子，很多年不准他娶二房夫人。男子通过坚持不懈的软磨功夫 终于得偿所愿，将一位年轻美貌的侍妾带回家中。从那时起，每到晚饭时间，管家总得询问主人今晚是打算与大夫人共度还是与新人共度，这可不免十分尴尬。于是主人就想出了一个法子，让管家在献酒时问自己今天喝黄酒还是白酒。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中国的黄酒放置一个月左右就会变味，而白酒则类似西方的杜松子酒，能够保存更长时间。如果回答黄酒，则意指大夫人；如果回答白酒，则暗示主人想与侍妾过夜。主人与管家秘密商定之后，头天晚上管家在侍奉晚饭时适时询问主人想喝黄酒还是白酒，主人答曰白酒。第二天管家听到的回答还是白酒，第三天仍然如此。到了第四天晚上，管家又要提及这一重要问题时，便靠近主人的座椅躬身行礼，随后低声说道，老爷，小的只想提醒一句，今晚还是喝些黄酒吧，不然怕是要变酸了。高罗佩。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大唐狄公案》，作者荷兰高罗佩，译者张玲，朗读艾宝良，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